传福音中、你要尽量用一切可能运用的手段途径和方法，只要不违背的目的，你都可以去用。所以有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他传福音有两个危险，一个危险你就是改变信息，另一个危险你就不改变方法。这个其实就是说，信息不变，方法万变，你只要有用，方法有用，不违背我们目的都可以去用啊。所以这是一段。另一段呢，就是保罗讲的，在罗马书中，也是我这一年出来讲，经常愿意给讲，就是说，这段中文圣经的翻译也不是很好，因为它是很早的原来的意思，可以变成就是圣灵给他做见证，罗马书第九章那个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我心是大有忧愁，你可以说我非常忧愁，或者我忧愁的钥匙，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这段话就表明他自己像犹太人，他骨肉同胞传福音那种感情，那种热情，就是想到他们还没有得救，想到他们的人是为骨肉之亲，是为同胞，是上帝所应许的选民啊，福音不是，是上帝的应许本来先给他们，但到他没有信耶稣，所以想到他们心里就非常忧伤，非常忧伤，非常伤痛。可以说呢，忧愁的钥匙。就是如果他说，如果这个人得救，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我可以与基督永远分离，我被诅咒。他说 That's OK， 只要他们能得救就好，只要他们能得救。大家知道保罗一生的心志是希望永远和耶稣在一起，但是想到他的同胞没有得救，说如果假如上帝说这是代价。要我与基督分离，他那宁肯牺牲我一个人，让我一个人去地狱，我也希望我的所有的国家都能去进天堂。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自己传福音的一个心智。我写过一本书，我估计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可能拿来卖，就是这本走进心灵，如何向大众传福音。哎，你如果找，这就是你那本，我没带了，刚才从你书架了。而且晚上看了还有我的
签名，
签名。哎，我说
当
然是我的，对
的。
我这一看就不是我的。我这本书就是我自己这几年前写，就是大概是2004年写，就是总结了我传福音就是将近10年就是那个经验啊。我相信就是大概第一本中国人写的面对大陆背景传福音的。不很成熟，就是不是一本完整体系的书，但我讲呢，应该说大陆背景写的，就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研究向中国人传福音，我想这大概是第一本，因为坊间你看也出了一些东西，但是基本上，大部分东西可能是，说的比较难听点是，在西方基本上有改编的许多东西，其实是照抄西方的，他们在那个写的时候就有一点忘记一点，就是如果你给中国人传福音，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对吧？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就是你给中国老人传福音，那你大概应该多讲的时候，就是你信耶稣有平安，对吧？能平安的，平安神会带你过一辈子。你看他，你要讲你按照那个三福，或者是我不知道哪个吧，那个一般接待吧，就是假如你明天死了。假如你知道明天你今天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这个道理对不对啊？你要跟中国玩，你也用搬这套东西，那他自己第一步就得到反感。那中国人忌讳谈的，觉得很恶心，真就有这么去谈的。哎，我告诉他这个话，我真听着真心。到了南方一个城市，南方一个城市，你完之后呢，这个也是就是他们周三查经班就给一些来探亲老人家就查，有个老人就是蛮热心的，但他是党员，他直接害怕做决定。所以这老太太都70多岁，就准备明天就要回国了。完正好这个周呢，一个很热心的姐妹就想她没得救，就大有伤心，把请到她家了。全家就告诉我说，那就用这个三宝告诉我说，假如你明天知道你，知道明天死了，你今天该怎么做？这老太太就气得脸都白了。其实她你知道，中国人本来就。既然是，而他明天又不知道坐飞机，又是9/11之后，你就得诅咒他死了，对吧？ 就是你说他这东西，如果当西方去谈没有事，拿到美国谈没有，因为他这个，你知道他美国进来许多人不信，但他有着非常强的基督教背景，他不知道这个是，他会提出来，你像中国人其实他没有这个背景，没有这个背景，所以有的时候你西方有很好的东西呢去学，但你不能什么东西去照搬，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去照搬。所以像我这本书大概就是从我之前传福音中研究中国文化中，我大概写的这些东西，没有完成，因为这本书本来也不成体系的，只是一些最初是一些随笔，反正就是我自己最大会去琢磨一下，这是我自己的一本书，我今天大概就根据这里讲。那跟你讲最基本的东西，有些东西我这里都没写，因为这是几年前。我这几年经常是专门给大家，有一群里面小地方分享，我基本分享什么？一开始导演大概都用八个字去分享，就是千载难逢，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基督教传教时啊，是说千载难逢，我们千载难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四个字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今天是马里逊来华这个是吧？200年，有的人常讲基督教来到中国200年，这完全不准确的，其实应该是将近1700年了。海恩在的，他写过书，你们将来可以看，写过文章的讲的上有，那个从唐朝的中期开始，到那是2700年。2700年一直到80年代初期为止，一直到就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止，基督教在中华文化角度是外来的宗教，洋教。那么几次被排斥，就是一直在本土上没有生根。但在80年代以后，在中国，在大陆的本土，基督教发展非常之快。最新通知啊。好像这个去年的11月份吧，12月份，这个国家宗教局局长叶晓文，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好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也有1亿2000万基督徒。你在大陆的各种统计数字都可能掺水，我想这个东西它不会掺水，就算掺水，我们可以取掉一半，还有将近6000万基督徒。而且你尤其在城市中来讲，你比如我在北京，这个数字准确的。那是两年前，北京这个你知道这个管宗教局的一个处长就说，基督徒他包括可能还包括天主教在内，说一共将啊不基督徒基督教就是在北京教会中将近4000间教会，这都是超过70人以上教会，四千间教会，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对中国人来讲。因为什么？我大概远离不去拉哈，我们拉开近代这个历史。从49年，这是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就是大陆本土基督教好像被压下去了。那么当时在40年代中期，好像神学预备一些人就到台湾开始，所以说50年代、60年代这些人就去台湾，他们有一部分就集中精力下这个资深传福音。完了呢，后来这些人有的就出国留学到北美，那么他们到北美传福音。我基本上把这个归类就是第一波。那么这个传福音开始就在北美就建立查经班，这个时间可以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就60之前都可以归为第一波。这第一波就是说，当年神带这个人经历过台湾，然后来到北美，面向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去传福音。我为什么讲这个知识分子？有没有讲其他人呢？就因为中国最难接受福音的是知识分子，尤其知识分子都是精英。上很奇妙，就把这些人有的从大陆拔到这个台湾，把台湾拔到这，所以连没从本土中那个拔去，这边人有机会就去接触到福音。我想当初这边来说，他们都没有看见到这个下一步怎么样，但总希望是有这么一个小家。我不知道。你是哪年来美国的？
我就是83。
那你还是早点，因为60年来那人大概是，那你还是晚辈。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60多岁，就是他们来监察班。我那人当初都没有预见到一个趋势，说将来会怎样。当然希望在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已经很紧教育了。那么也盼望大陆能开，但那时候没有人谁知道会怎么样。那么一直到80年代初期，大陆开始留学，来北美好多基督徒。但这些人呢，坦率讲，当时由于，还怕， 而且你想回国，所以他们基本不到教会了，所以一直到六四的时候，而且当时北美教会坦率讲就主动去向这些人去进攻也比较少，因为两岸的隔阂，政治上的文化上都会有。这个一直到八九，这个上帝形式，我昨天讲了，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就比如讲我自己经验，就是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如果上帝不使用毛泽东，中国大概基本很难发展起来。你看台湾就知道，我去年十一月份去台湾，十月份去台湾，台湾是走一步建一个庙，步步都有磕头，香火绝对旺盛。你到镇南宫，你就晚上十点多钟，你看那香火，你们二位是台湾哈，是两位，四位是啊，对呀、啊，你是知道那个镇南宫的香火，那比基督徒啊都厉害啊，哇，才晚上十点多钟，这非常恐怖。所以上帝，你知道对这个愚昧的老百姓，你用什么民主方法没有用，上帝就使用恶魔毛泽东，什么也信，信关键去动他，所以那些人就几十年、四九年以后，大部分一下就宗教都跑掉，一贯道就被枪毙，人家下面一贯道真就被枪毙。
四九年以前就有一贯道。
也是啊，有。很
少啊，
你
我有什么来？
小一贯道在台湾很厉害，有的道是。所以就被枪毙，就是那么那人总得信点什么，对吧？那么当时大家那个五十年代初期，大陆政坛也比较清明，说都信毛泽东，就东方红唱中国除了个毛泽东，大家因为人总要找大救星嘛，这人间就找到了一个。那么毛泽东一死之后，大家的偶像走下神坛，大家看偶像破灭，原来被骗了。这就在中国这样从来出现一个没有时期，一方面就传统的宗教，包括各种宗教概念，包括儒教的影响都被看好。整整二十年就等于断了两代人，两代人。一方面呢，新的没有，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在秦始秦始战国呢，就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大的时期，整一个民族叫什么，就失去信仰。就在八七零年初期，我们八零年末期，七零年末期，七零年初期，就是说我们当时谈，你说你这里有没有谁的？当时潘晓就讨论，对吧？脖子为什么？其实那就，其实那个潘晓就是官方当时一个报道。其实这个大家都能说一个叫信仰危机，旧的没有了，新的还没有来，所以这样就造成一个极大的空间，因为人被扫荡，所以在这个时候才，我是觉得那些坚守下来的基督徒，他们开始大量传福音，所以就开始有个大收割，所以一直到这个现在，一直到今天为止，因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再也立不起来了，而其他几个宗教影响，那就在逐鹿中原。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理解为法轮功怎么会可以兴起来，要可以兴起来。这个时间能持续多长不知道。所以一直到六四之前，北美其实谈下来，大概准备不足。那个在六四中，就是为什么不足？就是毛泽东一次破灭之后，你当时大陆知识，你像我们那代人，就七十年末期上学，就属于七七七八的。你们这里大概没有，
七七，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梦想，放你们怎么都这么年轻、啊？太厉害了！这个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对毛泽东走下神坛，当然还有梦想，就希望能够民主改革，中国你就还有民主自由梦，能走向一个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所以也感谢毛泽东使用邓小平六四，一顿扫射。坦克拖拉机一进城，你知道现在大陆你不能用坦克进城，所以在网上就看拖拉机进城，拖拉机一进城把这个梦给碾碎了，
叫拖拉机进城，
对你不可能了，所以这样就这一些人彻底就是随那个，这样是灭坑到底了，信仰崩了，所以他们来到了教会，来教会，所以从八十年代末期一直到九二之前，这是将近十年，说是北美传给你。大丰收，我爸他成为第二波大丰收。一般的教会是缓了五年的劲儿，就像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缓，要向这人传，因为不算他来到教会了。那么有的很前行，就是八年的初期开始传，几乎现在就当年的北美主要传福音那些这地方，大部分人也是那一批，我们那些八十年代不九十年代中期的信徒。就开始就算了，在酒店的这是一个十年的大丰收的时候，所以我为你们教会很感谢。听说你们昨晚你们星期五的茶会班，居然有将近会平时会将近一半的人是非基督徒，真是感谢。像你们这样都已经比较少，在北美中现在已经进入比较平坦的时期了。然后三五只小猫啊，这个已经一个教会有时候，比如说你有时候人就很少，所以感谢神给你们这么大的工厂，对呀。 那么在九十年末期的时候，就是第二波这个过去之后，九幺这个就结束第二期之后呢，你就发现神经病毒它其实有两个战场开了，一个就是欧洲，现在欧洲去传福音还是蛮容易的，人还很饥渴啊，你能见到果效。你说他在北美的信徒现在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已经很困难。去教会有时候那什么，晚上你去看，坐了七八十、八九十个布道会，其实那么五六十个，或者是七八十个，也是十来个是慕道友，而且有的都慕道多年，都有慕出经验了，所以他根本就。你到欧洲还不那，你还请在这你请他们吃顿饭，就要觉得他们觉得，哎呀，你都请不来，在欧洲请他们吃顿饭，他们很感动的，对呀。这是一方面，在八九年末的，那么在九十年，更多就是神就把那个战场就带回中国了，特别像我说这个主要是知识分子，那个主战场就落到北京，走到北京。在九十年，在2000年之前，在北京很少会看到。知识分子基督徒，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啊，那么在九十年代2000年以来，那知识分子信徒就非常之多，非常之多。所以现在北京根本不是传福音的问题，而说这么多涌到教会来，谁去牧养他们？谁带领他们？谁带领他们？非常之多，非常之多。所以我跟别人常讲，我说有时候在北美传教的时候，真的有一种信心的接受挫折感，飞来飞去跑来跑去，他没有什么。他说你到大陆你特别成就感，你随便向一个人传啊就能信，你跟坐出租司机坐了15分钟，你就跟他畅谈聊，完了他自己哎也信。我真的就在火车上在坐出租的时候，到彭家潭，你真的是随处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你到教会里更是这样。所以神就把带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当北京，当中国是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在此之前准备那几十年，就是那个将近1600多年，将近700，主要是农民为主体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尤其在98年以来。那么现在开始真正进程了，因为你是知道，一个民族如果福音要发生影响，它最终要靠知识分子，不是靠普通工人农民的。不是我们贬低他们，是这样，靠资本人就靠这些人中去领受福音，完之后呢，他们能够用解决本土的问题，完之后在这个本土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叫我把它概括中华基督教文化，就是说在中华文化的母文化中出现出一种新的文化，子文化叫中国文化，中华文化这个假如是母文化中文化，你比如中华佛教、道教，呀，道教文化、佛教文化。那么你这个一个本土真的要扎根，它一定是在这个本土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就出现一个子文化，不是取代文化，而是有一种子文化，这种子文化可以影响，甚至影响了母文化，但它有相对的独立性。那这件事情不是普通工农民创造的，必须靠知识分子，或者有这种承载什么神有跟一些特别的天才。你就比如像刚才唱的，我不知道你唱这两首歌你有什么感觉啊？第一首歌坦率讲啊，我就是你怎么听唱，不是中国的味道。我是就把它中国人谱曲，你闭眼美国人唱的普通英文，他们觉得你第二首歌你就专听着调，这就是中国事儿啊。所以你将来一定会有这样一批人，将在文学上、艺术上、哲学上、神学上、这个雕塑上，就各领域去创作之后，慢慢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能既然有文化，就对这种人在这个文化上生活的人，慢慢基督教信仰给他一个可以呼吸的天地。就比如你现在你到美国，你随便到一个大的艺术馆去看，对吧哈？你总会去看到一些这个绘画，使你能联想到有基督。你到的小说到语言中都一样，就反过来一样，你读中国文化，你即使不去看，假如你一读《红楼梦》，你翻开随便头三页，你可以找出将近50个佛教术语，但你都不会感觉。一瞬间，一刹那，这个缘分，这个劫，这都不是中国文化原来有的。我们将来一定有这种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要靠知识分子创作。那知识分子去创作之后，它一方面同时这个东西，你就比如说当时这个基督教进入西方，其实最谈不上这个西方拉丁文化，主要是靠什么奥古斯丁的创作。奥古斯丁是个顶峰，但那他还是整个的影响，对吧？所以。现在看就是我在看，就是神已经把这个东西就焦点挪到了中国的本土，在这个本土中呼召这相当多的人去信耶稣。就比如我这几年回国的时候，经常会去北京一个著名的教会，大家会，我想你们会知道方舟教会，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应该方舟就是 中国几个最著名的这个基督徒或者文化界人大概都在那里，这个于杰对吧，大家可以知道于杰，这个北村著名作家北村，我前不久前两天就看那个中共都又关起来一个民主人士，那个齐志勇，
齐志勇
yeah, 这个那天我去找他一讲完，别人告诉他，哎，范老师你知道那个谁，我说谁啊，我说他们焦国彪，焦国彪，
焦国基，
焦国彪，
就焦国彪，哦，那个北大那个啥，
对，就北大那个，就前不久炮轰宣传部的，
炮轰宣传部，
这在十年前不可能想，这都知识分子中的顶尖人物。你比如说，你像那前不久那个这个那哪你打的那个去年或者是叫这个王怡什么，等于网络知识中国知识的第一名第一人，新主了。我上个礼拜听这个远志明告诉他在北美，大概是在另一个人，这个老孙那个做的那个正义，
哦，正义啊，
正义新主了，
正义是。就是七七八级那一代的
那正义非常著名的作家，非常著名的
写那个那老写，
哎，这是不是将来有这么一种，这个人将来有一天就说了，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有这种，你比如那但是他早点那种，你像小米的歌曲什么都弄的什么，小米的歌弹出来的，如果没经过黄安伦的手，那他唱起来的味道就不一样。黄安伦是大作曲家，他姓主，他你七年我就写，你看他写的中国的第一部安魂曲，
嗯。
绝对美，绝对中国味道，绝对中国味道，中国人第一步。你这些东西只要风风中中写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贬低他们，而是说审美每个人不同代表。所以现在面对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当一天认识这件天下大事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直应该在神面前有个承担，就是神你呼召我来到这个世上来，你呼召我做一个基督徒，你到底要我这一辈干什么？我就是养个家。我就是平常在一个教会中，是不是还说你在这个天下造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你要我有所作为。我就这几年经常跟别人讲，我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去制造历史潮流，这不是我们能制造的，就好像谁也不知道当毛泽东思想了，既然谁也没知道，其实最后上有上帝的手，记得这么一群，借着一个暴君把整个天下的愚民都给你整了一番，哎，完了就你彻底出来信仰了，这个不能，你做不到。但当上帝制造了历史潮流已经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敏锐去观察，完成什么，学会去顺流而下。所以我只想就在这样一个天下大事中，是很明显是要做一件大事，要通过这个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去改变这个整个的中国文化，完了在中国中创立一个基础，慢慢在这个基础大成长。所以现在基督教，所以我非常不喜欢一个概念 Windows Forty 哈，事实就是你们传教士，对呀，他就四分之一呢，就假如说这个地方创起地区，就是还没有结过婚。其实现在最可怕的地区不是在中国，最可怕的地区是在欧洲和美国。你会看天下是的，欧洲基督教已经急剧衰落，教堂空了，美国正在这个较量，你知道分裂非常厉害，而新兴的地方是在欧洲，是在中国大陆。欧洲的，所以我自己有时候想，我们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个基督真应该感谢神，因为我们看中的许多东西，我们自己多少年前先被他们想看到、渴望看到，一辈子努力他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就比如说别人，你像马里逊，今天马里逊，马里逊呢来华那么多年，这叫凭着信心工作，你看他，他一叫我今天两万两都不疯的，真是奇迹啊！你就这么可能传给你一辈子，结果你没有几个人信主。你翻出书，你根本不知道人有多多。石头，你多少三对神打开的大门，这多少世代的传教士、基督徒的呼喊，中国是个石头，是块石头，这个门都能打开。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尤其是在座诸位大家都说，我们有天真在神面前承担，神你呼到在这个世上来，不是叫我只吃一喝过安稳的日子，或做一个，你看我有所作为的，你呼到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在你面前要承担的天命是什么？所以我自己这一年一直攻略自己。你就比如我讲我自己一样，我从2004年开始上网，昨天给陆军看一下我自己都。你们大家都能不能想象？因为我当时自己知道，在网络上中国基督徒对力量非常薄弱，非常薄弱。几乎在我去之前，那个网络上就是能写出手的没有人，没有人。 那么我自己就省点了，我就赶着写，写完之后我自己现在写了将近2年半，我估计我这个我现在有500多篇文章在发表，都是短的随笔散的，就将近2年半的时间中，我的文章的点击数就在那一个网站上点击我文章的大概超过6-700万人次，至少6-700万，这是你根本就无法想象，这就等于你在这个时代提供了最先进的传媒工具，对吧？你就用这种工具去写文章，你只需要好好写啊。所以我去年在大陆就在时间到了之后给我出了本书《活在美国》，都根本不我自己能想象，因为大陆现在40年代没有写正面写基督教写美国生活的，那我是第一本书出来，所以我这次带了那么将近50多本，这就是当时大陆就说有一个地方做出版的时候，发现问这东西能有几本书啊，我说不可能吧，因为我的基督教色彩太明显，因为我就像基督教看世界的，就要许多的故事观点，他说我们祷告啊，你知道你也没有别法，你只能去祷告了，结果说到他居然就成功了，那非常简单，就是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8月底，这个9月书出来，如果不是谁，就是巧到什么，他最后找到的那个出版社他自己都不知道，找到那个总编辑，那总编辑他妈是基督徒，哎，他自己都不知道，最后总编辑说我妈是基督徒，好，这个肯定是，这中间有一个故事在发生，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这代人真有一天认识自己使命，我自己就觉得在成长就是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文章的出文章，有祷告出祷告，我们尽这个力量在这个时代去做一件事情，把我们有生的最有限的力量投资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对几位台湾兄弟们说，非常感谢你们来到你们这个教会中，因为这样一个大陆一个正常的以大陆为主体的教会中，一定会有一些香港的台湾弟兄姐妹来服侍做后盾。那我自己给你们的定位就是，你能将来有一天在这样的教会中，你能做大哥哥大姐姐，属灵哥哥姐姐啊。尽管上大家有一些文化上的区别，这个不要担，那是神的使命。因为神在90年代初期说早了，或者你在台湾好，在个信徒，绝对不是晚，是要有准备，有主在，你要服侍在这里，你要做哥哥啊。不是浪子回头那个抱着那大哥哥，说那个不相信这个啊，所以你去扶自己小弟弟。那么我还有第二点就是，传统有个基本原则，找那能钓鱼的地方去钓鱼。你别那个，你说啊，这边我要凭着心去钓鱼，那这个一根鱼也不来，那你就知道这个时代的神把就划下去，他把大量鱼卖了，就大陆人那个。所以现在大陆人传很慢，但你不知道这是唯一群体。这个我不是说贬低港台来了。真的非常之难向他们传福音，非常难，因为他们原来的传统中都定在那里，所以我是觉得这就给大家谈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真正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看见神这个天下大事，求神在这个时代使用我，因为一生中我想过了30岁40岁以后，你如果只是去过自己的日子，你发现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房子再大一点，这个孩子上好点学校，这个买的吃的更好点，多几个假，也就那么回事。人生最有意义的东西，莫过于你自己有一天，你把自己把神给你的孤岛看清，你去建那个分工，换句话就是救几个人，救几个人。你发现有人从你接触之后，听了福音之后，从你教会之后，他们改变基督教的印象，他们信主了，完之后呢，他们信主之后，生命改变了，而且他可能改变这一个人之后，就改变了一个家族。可能改变了一群人，你觉得这一辈活就值得。用佛教法则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真的救人一命能胜造你自己升级8级5级呀，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呀。我自己你像我自己在没进组的那一年，就是当时就是因为中间有那么2-3对基督徒，特别有一对是我中间对我有非常好的影响，至今到人还这样，但他们当时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那神就使用他们自己穿的婚姻生命，但神就使用他们影响了我。完之后呢，等我跟我信主之后，其实我是觉得我说我们一起同修一个婚姻。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讲？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有一天如果真的要去传这件事，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把这当成自己的一个天命，不断的认清神的呼召，神给我这段呼召是什么，我怎样去做。而且之后呢，你说你怎样你去到日子，当你做这个时候，你。我们人之间都需要鼓励啊！你真有一个成就感。你像我在那个在网上写这个《活在美国》那个系列时候，开始怎么写下来？写了还不到几十篇之后，有个佛教徒是从新市的，完了给我来信， 华师傅请他范先生非常范老师非常感谢你，我说他说在我最苦恼的时候你写的这些小文章安慰了我的心。我当时就奇怪，我说你是个居士不倒和谐的安慰你的心，你让我写这个基调想，他说那本来就已经是我够绝望的，我觉得本来够绝望，他正好是女朋友失恋，女朋友把他甩了，哎呀，完了读我那些故事，完了，哎，我真没想到，哎呀，反而是因为牧师林也非常聪明，我在现在网上我许多看一些基督徒，尤其那些很机要的基督徒，因为很因为我自己很教条的基督徒，那有人传话，你在大部分不天天写信耶稣去天堂不因为地狱，这个悔改，我说那你就等于帮他脑毛了，因为你一写这么讲他边说马上把你挨地封，你这还上不去了，我说不会的。所以在网上我从来告诉你，我从来没宣教，我只是写我自己写的故事。他们多少人，有的真的有的共产党，我跟大概共产党那个密探的，就是说那个所谓五毛钱一天那边人，网络平台写完，老说啊你这传教传的不错呀。我说我从来告诉你，我说从来我这个前台不知道，我说我没传教，从来不传，我他遵守中国法律，我就写文章，介绍美国故事。说不信的时候，美国人他的确有基督徒，比例很高，我只是介绍他们一个故事。我不传教，我告诉你，那昨天还有人告诉我说半夜传教很不错，我说我从来没传教，我根本不懂什么叫传教啊，我说不传，我传教是在美国传，回大陆不传，我回大陆只是去分享，就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说我在大陆主日讲道，因为主日讲道是不允许的，但主日你分享大陆是可以，那我就主日我不去讲道，我分享，我跟大家分享神的一段话也是一个意思嘛。所以说你就发现这个就神就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时代推进，真去为他所用，真去为他所用，把自己尽的力量。我觉得你真的比如说，你可能很有意思。就像有一位伊斯兰教徒，他就看我，他说：“范先生，我很敬佩你，因为那个人他也在网上宣教。你知道，在大陆公开写伊斯兰教，一般人不敢惹，不敢惹。你知道他怕伊斯兰教徒，他骂基督徒没事，你知道基督徒不能发生圣战，骂伊斯兰教徒。”海放那个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到你天门炸一包就送了，所以政府对伊斯兰教徒都非常客气，对我们基督徒不客气。你法轮功，但相对法轮功还好多了，那法轮功更不客气。这个，那我非常佩服你。他说你在网上你从来不直接说信教什么，但你孜孜不倦的讲这个告诉你通过实际生活告诉我说基督徒生活怎么样有爱，这个有平安，怎样去帮助别人，你就巧妙的或很坦然就告诉人们你所信仰的神是个爱的神，神是爱。他说你就像我们伊斯兰教徒讲一个什么，就是意思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者，他说这样，就比我们一些基督徒还聪明。我们一些基督徒真的，你们到网上看，他们就很简单，就把那些在教会学的三几个什么条的拿来推呀推，他一点不去考我的对象什么在什么样环境，只要去讲话，怎么去讲话。包括我那本书写上之后也很有意思，这个回来美国，一些呢，放在基督教书店的基督徒不怎么买，因为这个题目不属灵，这个是活在美国，不是活在天国，他不属灵，反而一些非基督徒看到这个价值，对中国影响什么？他说，他告我这本书才写不久，一个基督徒就。一个非洲的，他发现你和其他写美国情况不一样，而你是细节启蒙，你从来不给别人讲大道理，你把大道理运于小故事之中，你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要别人感受到美国，改变人的观念，他这种影响。昨天有一个人讲，他发现你只要在这个网上待着，你那种淡定的态度，就对我们这种巡演就能改变。对啊，我真的看到，包括自己这几年受影响，一些非常著名的 ID， 他们自己都改变了一些看法，逐渐开始学会平和去用爱。去饶恕，就是你有天当有天发现，当你真的按着神的心意做，神就给你开出一道道的门，甚至从你敌人的口里，你也得到了赞美，我也得到赞美。我在网上知道有几个专门跟着我工作，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网评员，我知道一出文章，马上几个过来就是来拍砖的，来骂，啊，什么样骂都会有，要骂的。所以你从一个角度上，你这是神抬举着你，神抬举，居然有人来骂你。那到一个什么？我有时候一个贴，比如说那年、去年、前年写那些小敏的贴子，我今天睡觉前写出来的。中国最伟大的歌手，你知道是谁吗？那我在写的时候，这个作为配合，我就找弟兄在那么纽约，我说我还写这篇文章之后，你马上给我放上几首那个，因为我不会贴有些东西，他是小敏的歌写了。结果那天晚上睡觉前不之前呢，就 将近五千，就是不到将近两三个小时就五千只点击，但是到第二天晚上，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那个帖子已经被消灭掉了。但是这样，这个帖子像网上马上传开了，马上传开了，所以这个影响也非常大。我说什么就是说，飞机都在看到价值，所以有个有两个飞机头，三个人，他们一个人买了十本呢，在大陆，十本呢，他们我送给别人。送给我，有个老人自己买了两本，一本是送给他说自己留一本给我孙子，他说我这辈子没救了，我这辈子没救，他说我希望你孙子但是一本自己留，他另一本送到图书馆去，叫孙子给送到图书馆去。所以我说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去认清这个天下大事，求神去使用我们，所以我们这一天，哪怕真的做了一件很平凡的事情，你会觉得非常有价值，非常有价值。因为通过你的见证，通过你的福音，你传的福音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命，那么改变的人可能就影响到一个家族，影响他的同学朋友，也可能影响到更远更多。那么对不起啊，传道人有一个毛病，都是喋喋不休。可不可以给我时间大概掌控了到几点？
我们可以到十二点吗？
可以，
现在还有35分钟。
那你给我随便，因为我搁那，我再讲10分钟啊。那么在这个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啊，我这个概要谈就是怎样去传，怎样传。那么我是觉得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年反复讲就是身传与言传并重，或者身传重于言传。许多人觉得我自己不会讲，其实传福音第一步不是讲，传福音第一步是做。不是你告诉别人福音是什么，而是说在你的生命中，在你与人相处中，你把福音表现出来。用保罗话就是将生命道表现出来，将生命道表现出来。这个尤其向身边人传，像一些同事之间，你看最常说到底说，别人是看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看不见你的内心，他也看不见你祷告，他也不相信你是祷告。但是他自己跟你自己一个中国人的最简单判断就是你这人到底是不是个好人，是不是真正的人，善良的人。我想有一天我们大概应该有个自信心，就是什么呀，就是即使我和这人交往几十年中他不信主，但是他能够通过和我交往，他知道基督徒是一个和他不一样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一个人，一个不嫉妒的人，一个不自私的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每天都可以去做的事情。你当有天这样，就是你按照福音去生活，你教育你的孩子，你什么？你有一天就是在传福音，就在传福音，啊！所以我这一年传福音呢，我就非常感谢，就是你知道两件事是我自己可以夸发火，一个是我自己一年做自由传道，我除了我们教会把我作为宣教士之外，我没有向任何一个教会去募捐一分钱。啊，我也没有成绩，包括我也没有利用所谓的名气去到处要。为什么？就是说神给我太太一份很稳定的工作，而且我太太单位工作非常出色，非常出色。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一成基督徒就说啊，一切交给神了，这些都是世上虚空，那无所谓，活不好好干了。虚空是虚空，但你拿工资好好干活啊，对吧？神给你的才能好好发挥。我觉得在这点我自己可以说。我看的是在那个最大一家伊利诺伊最大的一家公司，他在公司中中国人中至少出类拔萃，非常准啊。那至少这点我就知道，就别说啊，你一个传道人老领导在公司窝窝囊囊，成天就知道上班就开心晚报，我们什么见证你不要去谈。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儿子，我的孩子，我那两个孩子至少在老大身上到目前为止，他虽然有许多问题了，你看看，但你不知道别人一传到之后，你看到这个孩子看到神的恩典，很恩典的。我儿子，我经常给别人吹牛皮，这个也可以的，我这点可以夸的，就是说，因为有时候说你传到人家一接触，然后说你是讲什么，但是一看你家孩子就知道，那是不回事儿。这个我那儿子去年中学毕业。颁奖仪式，我第一次尝到什么叫父以子贵。全场就是那天颁奖，一时间都不知道，结果他们家的那几个强奖或者数学奖，我儿子一个，完了 英语奖我儿子，他们当时就两个同学得到两项奖，而那奖都得都不是重要奖，在美国什么社区服务啊什么都是算奖，他得俩最重要。完了紧接着外语，全校的第一名又得奖，那最后得到一个最后的奖就是全校美国大概每年的每个数据就会设一个美国军团奖 American Legion Award， 我儿子唯一一个，唯一的一个。那么不是他得奖，但是很高兴啊！你就得四个大奖，那最后发现老公说：“孩子，你今天应该拿到蓝的，把这个奖品拿回去。”但最感动的就是他自己回来路上，这个妹妹就跟他自己就聊天，妹妹就说：“马上，那小孩的反应，妈爸告诉他，你别老像哥的呀，我没有哥那样聪明。”这个完了，哥哥马上就给孩子给妹妹讲，说：“妹妹，其实他第一点，他说神给我了很多礼物，他说你不必像我，你只要像你自己就好。”啊，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像你自己就好。他第二块的话，他神有一个礼物是要帮助别人，不是说我自己呀，我怎么了不起啊 ？I'm proud of myself， 他不是这样，他叫我去帮助别人。他回家就讲了第三句话，他说教会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教会怎样。你知道我当时把他带到教会中，最初是我没信，但孩子最后得到，他自己在教会呢，他说教会教会我怎样做人。所以你到有一天就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最后人家跟你接触，又近距离接触，人谈讲不看你讲的不能只听怎么讲，而是看这人怎么样。你说福音那么好，是派平安喜乐，我在你旁边看不到，我和你看你跟别人一样骄傲去竞争去自私，你在跟别人这样，没人信，没人信。所以求神就保守我们的心，保守你自己的生活。其实有一天当你自己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你是做给自己看的。因为你当你先这样做的时候，其实首先束缚的是你，你按照神心去做了，是吧？你首先感到神的那个祝福，这个祝福很可能不是不堪的祝福房子不呢，但你会有神与你家与你同在，与你平安喜乐和满足。其实我越活大越想呢，就是树上东西啊，像昨天开玩笑讲，你即使现在跟了一顿很好的饺子吃，大概吃到晚上就忘了，然后味道就再品不出来了。就像我这次去这个多伦多，哇，那个吃那羊肉馅饺子非常好，你看好多年没吃羊肉馅饺子，他做的真棒。这是东北人去，你像多伦多就东北饺子馆就开了三家，那做的真地道。还有个东北饺子馆，就还有真东北饺子馆。又便宜又好吃，哇！但是晚上这味道就没有，你再品不出来了。但如果真的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家的喜乐满足，你看到孩子成长，那个引教育 every day。所以真是求神保守我们。当有一天我们就为他活着，其实神告诉，其实我为他不用我要用你做工具，而不把你当个目的。当你要对我充满的时候，其实这个充满首先带给自己。所以说我们有一天总要通过自己怎样去行事为人，怎样去看待天气，怎样去对待花草，怎样对待邻里，我们就不要看到基督，要不要看到基督。完了之后有一天我就告诉你，这就是信仰，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尤其是我们像我们父母给我们传福音，你第一位的东西你不要去给他讲，你第一位让他看到，看到我这孩子，我这孩子一家信主之后，他的确变了，是不是？你知道他们看到他们会有感觉的，至少这一点的感觉，信教比不信教好。只要我父母信主，我父母信主，我父母信主也很简单，就是当时因为我根本没看，就打电话我跟他说，因为我父母很简单，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儿媳妇我儿子信我也信，什么神学理论他全打破了，他哪有那么多东西啊？他说三个体啊，几个桥啊什么，他根本都不知道。他知道一点，他我儿子儿媳妇信教，他为什么儿子儿媳妇信呢？他就信了，讲，他认为这个儿子儿媳妇他家学历最高的，除去你应该说当时挣钱最多，而且我太太对老人非常孝敬。这么好儿媳妇信呢，那我这老头子是有没有什么文化，他更跟着信，就这么简单。所以有一天去求神去帮助你，去在用身传每一个工作。那么第二点我就讲，就是说学会你开放家庭，让家你的家成为在你家中的教会。这个父亲有个模式，就是说我们你不讲直接向 至于要求不睡觉的话，一般是比较困难的，比较困难，因为大家一睡觉的话，因为大陆背景来都觉得是个机构、教堂、宗教场所，但家比较容易，尤其中国人接触之后，就像有的时候你有的事情真就要看，你像你就比如像共产党这些时间逼着不让大陆成立教会，尤其公开教会不让你建堂，许多人一开始是。就是觉得好像是共产党的迫害，但我真的有一天我看了，其实神就因为这种迫害，逼着基督徒回到早期教会传统，以家为你聚会的地方。你会想，一个有教堂之后，而且这个尤其一个教会一建堂之后，你知道那点钱和精力全用在那个建堂上，你就没有更多。这共产党逼着你啊，这个你这个家里聚会超过30-40人就开始要抓了，你说哪一个人愿意被抓呀、啊？对吧？那就赶快跑到别的地方去。就逼着你自己这样就不断去扩散，就这么离开。所以政府有时候咱不懂，他们就说越逼迫你就好，其实越逼迫我自己真的保证逼迫力量是反而相当程度，就是你知道被逼迫太狠，对吧？这是对基督教是很帮助，因为第一个他只有真想信任才来教会，就不会像美国当中天然动。第二个就是说逼你到一个程度，你就去向周围去扩展，逼迫的。你早期教会就让一家一家起来，先从我就回到这个模式。这是上帝使用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方式。我们在北美中也求神利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是在周遭接触。就是我们每次家庭聚会，邀请朋友，包括请客吃饭，都能成为基督教的家庭在我家的教会。我一般这些年代我推荐大家，就是在家聚会的时候，你就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教会的那一套搬到家中来做，搬到家里面。我大概也就四分之一时间去祷告，把四分之一时间去唱诗，尤其跟大家选诗歌要注意，因为我们老要多选一些比较熟悉的、旋律比较好的，而且多一点中国味道的，能容易接近他们，福音力能强一点。那么第一个四分之一上课，第二个四分之一时间去查经。查经就是说什么，那个背景资料或者一些东西，有时候不要过于着，要着重，不要过于细节的纠缠在，要着重那个意义，那讲道理。完了，四分之一时间去分享，因为人现在都讲究参与，你老打算一个人给他讲俩小时，他自己受不了啊。像我这么跟你讲，因为你们灵性都比较高，可以去忍受，要不然别人穆老师忍受不了了。完了四分之一时间呢，去祷告。你进这四分之一站就大概80分钟、70-80分钟，就大概都一样，20分钟够了。千万不要一个经查到底啊！我知道有的人真的，那你咋这样？你的组织讲道就像啊，组织能讲那么多，还一坐那个接到那个人又讲那么几个小时，大部分效果非常差。祷告的这里最难的东西是祷告。一般碰到我一开始不会去祷告，他们不主动祷告，你不要逼着每个人都祷告。那样就把他吓跑了，你可以去主动替他祷告。既然祷告呢，大概呢，我这就特别要学会这种祝福式的祷告，不要诅咒式的祷告。主啊，求你打开这个不幸福的这个朋友的心门，让他在你面前心门打开，让他打破那个完整坚硬的心，你就等于诅咒他。所以我这一年出来传福音，我非常信仰。凡是来到教会，我从来都不说这些不信的人，我说这些是探索者 seeker， 他们在寻找过程中的人。真正不幸的是不来的，他来到这边来了多少有问题，有追求。你要不一讲这些不幸的人，你马上把他拉开距离了啊！你们是信众人，我这样我们大家都是寻找者，我只是和你去寻找的。我现在虽然已经寻找到了，但我还在继续寻找过程中，对不对？哪个说我现在寻找到不用再寻找？不可能，我们谁认识一对过程，只是说他们和我们还差一个大坎。所以学个祝福祷告，就是什么？你有几件事情为这些朋友祷告。第一个，求神给这些朋友们平安、喜乐和真正的满足，真正满足从天上来那种喜乐。求神赐给他生活中喜乐，求神把爱带到他们夫妻关系中，使他们孩求神帮助他们，使他们孩子从小就有正路，走正这样的祷。再一个，就祝福他们在国内的老人，使他们自己健康，是在晚年中真正有喜乐、有盼望的人生。这样的祷告没有一个家长说一听我给你祷告祝福我就反感，没有。现在正是人心的渴望，正是人心的渴望。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要什么呢？要学会 teamwork。 传福音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个 team， 一个 team 啊。 千万不要传神，从神来呼到传神中，最重要就从来不是一个人独打天下啊。那么你有三个技能，就是知道是你的基本 number。 一个来讲，你知道说传神中，你首先要与圣灵同工，去祷告，去祷告。那么第二个呀，你是要找教会中有同伴，要有同伴，最好是找一个人，至少一个人同性别人，大家有这种所谓使命，和你一起去传，和你一起去传。因为一个人坦白讲，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一个彼此的支持，彼此支持，靠一个人走不长这个路。所以基督教讲的东西就是讲教会首先是个团契，大家是一个身上的肢体呀。所以包括像那布道会，都这样，我们都是共同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你要在一个历史上的众圣徒同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传福音要学会准备自己，要读点书，读点书，只靠我们自己。因为有啊，因此啊，就无论你自己做什么的哈，你一定在你那个专业的领域中，你要发现神创造的那种伟大，神创造伟大。无论你做计算机的，做会计，如果你们有心在自己专业领域中，你就发现在那个领域中能看到神的荣耀。那么你看，大家昨天听我讲，大概知道我大概几乎是从哲学和文学领域讲，那是我自己大概稍微熟悉一点的东西。你们自己在领域中，你们知道自己研究，一定会看到这点。那么这是你自己的方，另一方就是说，我们知识水平都很有限。昨天晚上出来之后，你们那有一位，好像谁说他做导演的？
冯丽
萍，那个女的，啊，她说范，你都我都看过，她真有心，她说，你有东西人用自己的书啊，我说我下面啊，是，那我还没讲，我人用自己书呢，其实许多人也人用别人的，她自己读我们最新的一本书，我一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限，我们知道有限，求神帮助我们自打有生时间读几本名著，反复去读，反复去读。你像我传福音这一年中，坦率讲，你们对我帮助最大，不是当在什么传福音的小册。坦率讲，我许多人，我帮我自己写过，你有人都可以当时一看过就扔掉了，或只是说大概有印象复习一下。我自己比如最帮助一本书《波斯卡尔的思想录》，《波斯卡尔思想录》，比如说那谁写的这个西安路是返璞归真，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写的那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比如说那什么托普特之写的卡拉马佐的兄弟，和死无手记，地下室手记，那么有七八本书，有那么七八本，你慢慢找到最喜欢的那些古典著作，反复去读，反复去读。那个读大家和读小家是不一样的，小家中你就像我这种东西，你读一遍的时候大概差不太多了，顶多有些引用在那个大家的，你可以反复去品味。每一个大家都有偏差的地方，都偏差。但你不要注意，你注意它那个影响东西在什么地方，特点那个光彩地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一直提到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读书人啊。达尔文说过一句话，加尔文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听到是一个好的学者，一个好的学者。几乎是大家就是你阅读这些属灵的，我大概说经典著作，是提高你灵命成长的。一个非常是仅次于祷告和读经，没有这一点，你自己在这个思想上，在这个心上绝对不可能深化。你比如说这一年对我自己灵性深化，就个人灵性生活中，我几乎不读基督教方面关于，我说就是狭义的基督教关于灵修的著作，因为没有什么著作可读。那我会读什么？对，我刚才讲，你比如说读福音传福音，我还喜欢读路德这些东西，路德，因为他关于讲到罪了。我自己另一方面，你比如说从谁得的最多？大家知道那个天主教的上世纪的灵修大师，叫卢云 Novin， 哎呀，那个就是非常重要，你马上去读一下《扶桑的受邀者》，这个《心灵爱语》，这个《寻找回家的路》，这个《浪子回头》，这都是真棒。我们基督教里几乎没有，华人更不一样，一个没有。你去读那，你比我自己上世纪天主教又有最著名的大师写的那什么穆敦。Thomas Morton 写功非常棒，他写一本书一出来就成畅销书，连续在这个纽约这个时报排行第一名，就是什么七重山，非常非常棒，对呀，那是达赖喇嘛说，他在基督教中，他达赖喇嘛和他见过面，说他真发是达赖喇嘛通过他了解基督教，因为他对灵修有非常，尤其对末观 麦迪开始有非常非常清深刻的见解，那些人一读这些名著书，一读之后你马上打开你心里好几道门，咱们用句话说，马上能提高到好几个层次。所以我说啊，
这是小说
啊，木敦那个是小说，同时也是自传回忆录。呀，卢云呢是一些灵修短灵修小品，我特别我建议大家去买卢云的书，卢云的书，尤其他晚期的那几本，因为很便宜，而且篇幅都不大，因为适合我们这些做工作的人，他大概篇幅就五六万字，但写的真棒，真真棒，你有心灵爱语，比如说寻找回家路，比如说浪子回头，你慢慢去读，真美真美，呀。而那个心灵面包，那是他一个灵修的东西，灵修一年365天。对于姐妹们来讲，我自己这边在家庭生活中，我自己帮助最大的是那个德兰修女。德兰修女有两本小说，中文已经翻成《活着就是爱》和《凭着爱》。还有一本台湾有这个大卫的，就是德兰修女那个《真言集》，也是一年365天。这都对帮助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大。那么大家有的就会讲啊，这个信仰很不纯正。我说不要去老去判断那边，你不是上帝。这个也可能他是有不足的地方，但你到读他那边，你不是去捡他的垃圾的，对不对？你看他生命中当中最来自神那种光的地方，这都有帮助非常大的。所以我是真建议你们，像我们这传，你要和这众圣徒同工，因为他们身上在他们著作中发现那些真理光，不是他们特别有悟性，而是什么？而是神光到了他们，圣灵光到他们。所以我自己经常讲话，就是你蔑视了这一份工作，你是蔑视了圣灵，不是蔑视他，你是蔑视了圣灵。所以说，我是劝你们真慢慢去多读几本，找到几本像这个非常经典的书，不要说一般的书，一般书不行，不能这样。你就比如说，假如像那谁的书，杨明利的书，你可是耶稣，他耶稣真貌，你这个就谈来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汉雄，刘汉雄，刘子雄，刘子雄翻译的《耶稣的帽》，恩典真奇啊，的确写的非常棒啊。那我最近发现曼宁的一些东西非常好，曼宁的很好，那个一三楼里的福音，但不够深刻，它东西很散，但你会知道一些散光点的。选那么几，你选那么十多本书，能够多读几遍，多读几遍，会对你帮助非常大。慢慢去体会，完全自己成了。所以这是，最后呢，还应该讲一个什么？因为时间关系，我想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我想关于怎样讲罪，关于怎样讲罪，就传福音不能不讲到罪，不讲罪就不是福音了。对，但讲罪，你直接跟中文讲罪，因为。你等于骂别人，那怎么样呢？我在这几年这个思考中，这大概也是我在自家体会出来，就是说，说到罪先骂自己，先骂自己，就是说，因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罪的概念，没有罪的概念，就是 S I N 那个词根本无法翻成中文的，大家一定要了解。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我们第一要可以解开这个文化上的这个扣，中文观念、罪的观念什么观念？西方是什么观念？或者基督教什么观念？完成什么呢？你拿这个东西来分析自己，你别老是讲你们罪人，我最讨厌那些传道啊，人都是犯了罪，你们怎么怎么样，我们怎么怎么怎么样，但从来不讲自己，从来不讲自己。既然人都犯罪，你是人，那你自然而然你也犯了罪，对吧？你其实坦白讲，就是信主多年之后的呀，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我昨天看到中世纪的一个。早期这个教父中，一个教父中非常举不了解这个，看看我们内心信主这么多年，嫉妒、仇恨、淫乱，到最终什么男人没有？大家不要看那些伟人身伟，就他们心里非常纯洁无瑕，不是那么回事的。奥古斯丁信主10年之后的忏悔会中，他那点还没大发展开，他写他自己有时候感到很痛苦，怎么那种情欲中就突然涌下来？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来。所以选择取到罪的时候呢，我的话就是说，你说到罪，不要去骂别人，先去把自己做个靶子去分析，这是一个。但分析有时候我说，要聪明，要有智慧，就拿几样罪，你是拿得出手的。你别拿着拿不出手的罪，我说什么意思？就是说， 假如你跟老婆吵架，你老婆这个事特别只是需要家丑不乖，你把他拿到外洋，那老婆回家非跟你打架，非是打架不可，对吧？那你就别去谈，对吧？就是你拿出手，就是说大概什么，就是大家都有罪，而且又不直接坦率讲，就是说涉及到你隐私生活，也不涉及到别人。你假如你和同事打架了，完你张三打架，完了你怎么饶他？你可以把这事谈出来，那你得罪那个同事了，对吧？你只能。一犯呢和同事打架，那我自己讲不饶恕，那你去，你就不能讲张三的名字，就是哪几样得罪罪？我想大概这样，自私啊、骄傲啊，这种大概每个人都有，啊，所以拿这一种就是公堂可以去讲的罪，完了之后要骂自己，我再讲一句，你要骂自己要骂透。骂透，你别轻描淡写一句就过去啊！我是罪人呐，我得罪你。要好多传道人说啊，我是个大罪人呐，在罪人之中我是罪魁，保罗他学会了。完之后你下面听，这个罪魁有什么罪？没了，一转转没了，那肯定不得跟你讲。我骂自己叫骂透，对吧？叫这到底为什么是罪？那别人看自私谁没有啊？骄傲谁没有？怎么是罪？为什么骄傲是罪？为什么把骄傲看成重罪之首？啊，那不就是个瞧不起人吗？不就是把自己估计太高吗？你要是这个角度这么去骂，那就不是骂人，因为你跟社会想法一样。那你会知道，到一天我至于讲骄傲是罪，因为什么是骄傲？不是个首先不是个道德概念，是吧？是个宗教概念，是个灵性概念。骄傲是什么？人自比上帝，把自己看成生命的本源，看成生命的中心，生命主人。你这叫骂，这叫骂透，知道吗？这就从魔鬼从亚当到我们今天开始一直的罪。都是罪，就是人想自己做主，拒绝耶稣做主。所以骂自己说一定要骂透，把这个分析透，他就帮你啊，原来骄傲是这么重要，是罪，这么叫自私。你看自私不能只说去小气，对吧？自私什么就是只想自己的利益，拒绝思考上帝的利益啊，只想自己的好处得到什么东西，而不想到对上帝给自己的无限恩典有一点感恩之心，这是自私。只替自己打算，不替上帝打算，对上帝给自己所有美好打算都不算数，这就是分到宗教，分到灵性。完之后呢，骂自己学会骂透。当你自己要骂透了之后，你会知道，你骂的自己，其实你把所有人都骂了。因为什么？就是大家都有这些罪嘛，只是个人不同一样。那于是就慢慢帮着你一个忏悔者的角度，一个悔改的角度去讲罪的时候，这就是灵的带动了。他不需要去更多的理解什么，而说反映我自己内心有一种相似的黑暗。行，我好几次讲到完之后，讲这个罪之后，结果有些人呢就问这个教会牧师说：“范老师今天是不是来说我？”哎，说你别在瞎扯，范老师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们谁不会跟你讲啊？范老师的事儿，范老师在哪？就因为我有时候讲自己小，就包括我对我岳父那台子什么，他们就想说，这不你是我们家吗？也不是，因为大都是罪人嘛，一个罪人相同的地方，是不是？这是一条。那么允许我再讲五分钟吗？对不起，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因为你不能不讲罪，而讲罪我们必须考虑中国人怎么办法去帮他进识到认识我也是个罪人，明白这？那么最后一条呢，我就讲就是语言问题。原则大概先讲两面，一个来讲呢，就是先讲简单讲嘛，就是尽量使用中国化的语言，中国化的语言，有一点中国味道的语言，有点中国味道的语言。我们中华文化中包含许多美好的东西，能反映的是真理光辉。虽然不办，那时候可以用传福音来用。我不知道你最近哪个人是学中文的。都没有啊，有没有人？基本我们都看过《红楼梦》吧？有没有没看过？或者电视剧没看过？
我没看。
那你们是很厉害。你比如说讲这个讲人生的无意义性，我们许多人常愿意用传道书，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那么这句话谈着讲，你跟现代中讲，跟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那个翻译本身就很别扭，虚空，啊，对吧？其实翻译现代话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一点意义也没有，或者更白的，没劲，没劲，活得一点也没劲。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通话，我的。但你自己有时候讲，你可以讲讲《红楼梦》那个好了歌， 王侯将相啊，金银财宝，娇妻儿女啊，大奶二奶啊，最后这种事啊都是什么一场空，都一场空，最后什么都剩不下，这不就没有意义吗？你完全可以找出一个他非常容易接触的角度去讲，而且那里讲的虽然他佛教语言，但是你可以把基督教释放，而且你可以告诉一个很你很棒，所以基督教讲这个真理其实不只是一基督教看到，就是所有那些最伟大人都看到，但基督教看得更多一些，基督教看得更多，告诉真正意义在哪里。你如果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如果你把它当做最高目标，一定最后得到虚空。如果你只是把它当生命途中的一件礼物，把它放到恰当那个，其实都是祝福，都是祝福，都是祝福。所以我是觉得，一直我们要寻找更多的语言，更具有中国化的语言，去接触中国人。所以我这一年经常跟传福音的兄弟们讲，如果你有心传福音，一定要训练自己的语言，学会去讲故事，学会运用中国的成语典故，学会成语典故。读一点小说，读一点散文，读一点小说，读一点散文。因为我们都不是天生文学家、诗人，我们一定要学一点东西，自己慢慢讲话再讲。但你可能跟相同自然科学背景哈，但你跟其他人，这东西最容易去打动人，最容易打动人。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反面来说呢，就是属灵的黑化，切记属灵的黑化。属灵黑化这个词儿，我是跟李秀全牧师学来的。这个你会知道，传道人讲了许多，其实我们自己平时能记住的很少。李玉泉那天讲什么我都忘了，但就这句话记住了。这个属灵黑化，意思就是我们许多书，你知道，我们最近大概都你我大多数人大陆来都看过《红灯记》哈，不，《智取威虎山》那个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土匪有一行话对吧？脸红什么黄种灰烂啊？我想你这里大概一点都不明白，你就更明白了。那土匪说话见面打的暗号，这个证明我们一帮人，就是你只要一说这个话，这个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基督徒在长之后，就慢慢我们的语言就被什么？被中文和本圣经翻译，加上尼多生他们东岸的这种诠释，造成我们自己一些行话，就是我们自己圈人一听都明白，对吧？圈人根本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你比如最明显一句话，听你们叫属灵交通，交通，这个我们都明白哈 ，communication 啊 ，fellowship， 这个圈人谁了？交通，这交通罪很正常。我们就从来不怕出交通事故，我们就在这样大讲交通。这一百年前的中文，你都用今天来用的。你就往河本圣经翻译，那个翻译在一百年前，你今天这么用，你怎么给别人感动到你墙就有点怪怪的？这叫什么中文？邻里看见，中文的语音从来都不通，对吧？兄弟姐妹不叫兄弟姐妹，叫弟兄姐妹，姊妹叫姊妹。我记得我才到教会不久之后，有一位台湾来的这样说，这是我姊妹，完了和他那姊妹就这么搂起来。怎么可能和他是姊妹啊？他是两口啊。你说你老婆就老婆，妻子就是妻子，或我太太，是谁都没。你说你姊妹啊，就说啊，这是属灵的称法，你不可能和你姐妹结婚的，对吧？这很简单，圣经都发现这 sister 对吧 ？sister 是 sister， 你外父是外父，甚至是两个字很慢。尽管那个在族内是你的姐妹，但你和别人讲这是我老婆，就很简单。但许多我们自己真正用一套基督徒的术语把自己堵得严严实，那更不能讲什么多。所以传福音中，我是讲一种，一方面我们有些基本的概念不能不讲，不讲就没有福音。比如说上帝，比如说耶稣基督，比如说恩典，比如说罪，比如说阴性圣灵，那么有那么五六个概念，你不能不讲，不讲就没有福音。讲这五六个概念，你自己首先一定要明白，你自己最好给他一个简单的定义，自己写下来，完之后加上这个注释，什么什么意思。以气呼为神招招是不可能的，你自己都不明白什么意思，把你就再想给通俗易懂讲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写这几个定义。那么其他的什么保血啊、洗净啊、灵里交通，我告诉你，没有人能懂，你自己可哪个懂也非常少，尽量，尤其跟初信，你不信，你尽量不要讲，能不讲就不讲，能不讲不讲。啊，对，我刚才还问，还有基本概念十字架，啊，那么几个，大概就那么六七个基本概念，你们就大概买下这什么？是不是那个巴克写的那个字里长针，有一本字里长针，对呀，他讲这个，但他那里有东西还是太学术化，你自己把它写用中国话可以写的，就找那么 把那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写出来。所以其他的东西为什么能尽量早点少讲？所以传福音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说，我这就从语言来，就是你能把福音的真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说出来，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这是我们一辈子要训练的功夫，一辈子训练的功夫，不断的去学习啊。所以说来讲呢，我做一个故事就结束了。毛泽东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我在某一点上非常佩服毛泽东，到今天为止啊，包括运用语言上，当年大俄罗斯打败的时候，就是陈布雷讲话，就说，蒋先生看了这个毛泽东的一些书之后，就感到很知道，你知道毛泽东那个文章那种霸气在那里啊，大气呵的，就是有天下霸王之气。这个你看这个蒋先生的文章之后，你也写得很好，但是啊，文质彬彬，你就一看就霸气不足，霸气不足。所以蒋先生大概就跟陈布雷讲，就说，你看毛先生文章那么就力量，怎么我们弄写不了？陈布雷写那个话的时候说，毛的文章是自己写的。毛很聪明，毛是讲好多东西，你慢慢去思考，他有他自己很深的道理，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这个毛泽东这个人做事很随便，他不守规矩的。有一次见他一个最好的同学，就当年很多在湖南读书的时候的同学，就周古城，后来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这个著名历史家，他在游泳池要去见面，就要同他去游泳。这个毛很喜欢游泳，所以在游泳自己在上海专门修个游泳池。周你不会游泳，完了毛泽东就叫这个对吧？那个周古城就说句话，非常幽默哈，他说运之啊，他说我既不能深入，也不会浅出。就完了完了就要深入浅出，这是传福音最难的东西。我们经常说浅出，说浅入深出，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很深的道理没明白，把那一大堆谁不懂的那个术语深出来，这是最笨的，最笨的。我们应该学会深入浅出。我在这方经常跟别人说，不要去学保罗。因为我们都不是神学家，保罗那些能谈得了，对吗？这个大思想深度的神学家能明白，老百姓谁能明白？你必须读个保罗书，那个罗马书，我想明白不是太多。学语言上这点啊，我这不是贬低保罗，你们这里要如果是特别属灵的话，我一会儿批我就当面批啊，要最后再讲这个讲出来。传保罗一定要有东西要建立基本神学的。所以他一定要一大堆的概念去思考，怎么都你看保罗那么反复去矫正。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神呼召人也很有意思哈，他不只是呼召了这个彼得那小民，因为他招这些小民，这些非知识的永远只能去打天下、闯天下，你要建立的体系不行，所以神就呼召了保罗，没有保罗知识，你基督教教育根本建立不起来。是包括有三个福音书，为什么最后还有一个约翰的福音书？约翰福音书从神学上去思考问题的，它等于是一篇神学论文。所以直接传福音一定要直接学耶稣，反复学。你看耶稣什么？讲故事，打比方，把一个很深的道理，一个故事说出来，这个千古有用。你看看，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这就是上帝智慧。你说只讲宝藏东西，有几个人能明白？有几个人？但你讲浪子回头，古今第一段小说，对吧？古今朝第一本短篇小说就是浪子回头，写的非常短，意义非常深刻，影响了一般生命，找不到第二本。你毕竟在古今能找第二本短篇小说，现在要浪子回头那么深影响没有？耶稣讲的就传道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最聪明的人也只能听懂个七八分，最笨的人也听懂了七八分，这是打平，没有一个人能猜错，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一点也不懂。我们传福音就慢慢学这个功夫，学这个功夫，用最通俗语言、最形象的比喻、最生动的身边的故事，把福音的道理通俗易懂讲明，那个道理要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但那个故事要非常容易去解释。所以我也是这些年慢慢学会自己去讲故事，在大陆能写作对上，我去讲故事，去对身边一些东西去体会，去体会。你比如前面就写篇文章，就我说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该拉屎就拉屎。这好像是很俗哈，但你会呢？我就讲这个基督徒的感恩，基督感恩，
吃饭你好好吃饭。
这其实我从佛教徒那里学来的，佛教
你吃饭你好好吃饭，
哎，你不一定是一个吃饭很感恩，你把这份喜悦带到那里，你别吃饭还想到饭后怎么样，下顿饭你回来，那你这两天饭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一天慢慢去学会这样用最通俗原则福音传，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最后还是一句话，求神使用我们，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完了大家就提个问题。在天父，感谢你让在这里一些兄弟姐妹相遇在一起，主，你知道，我想你把他们带到这里，和我们带到一样，我们心都有一份使命，一份承担，一份你呼召而来的天命。主，我们是何等渺小的人，但你居然这么看重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心中有一份感动，来自你的感动，要我们不辜负你对我们的期望，要我们看重你对我们的期待，让这样的期待成为一生的影响，愿你的呼召带领我们自己一生。主，求你使用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在你的神国中献上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只是能够一个砖头一块瓦，主就求你看重这一块，因为这是来自你的，这是为了你献上。主，求你使用我们，这样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大家好，我还是不赢你了。